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带着他们在旷野里面兜圈子的时候啊，耶和华从天上降下粮食给他们吃，来养活他们。他们虽然吃了，可是因为一吃就是40年啊，觉得淡而乏味，就大大的发怨言。其实啊，这从天上来的东西呢是好东西，尤其是对于我们今天身宽体胖的人来说啊，肯定是有助于3D 的保健食物。有一位啊华人的弟兄向我们的美国的朋友啊推荐中国的美食，叫做甜豆花啊。老美啊因为没有见过，不知道是什么，就问这是什么。这个弟兄居然说这是像马拉一样的东西。老美一听啊食指大动，吃到一口啊连声叫好啊，觉得真的是像马拉。其实马拉是什么味道今天谁也不知道，但是把弄不懂的食物啊叫做马拉是没有错的。这个马拉最初出现在这个出埃及记，那从16章13节是这样记的：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云；早晨在云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那当初以色列人正是因为看见神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个粮食不识货，他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那么这句话的音译呢就是马拉。那圣经又告诉我们，那些倒闭在旷野里的当年的以色列人啊，多是神所不喜悦的人，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不认识神的作为。那对于这样的人，神尚且把天上啊大马拉降给他们吃，那像我们如今这些用基督耶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这些儿女啊，神难道不更把天上的好东西赐下来喂养我们吗？那只是呢我们要识货啊，要认出从天上赐下来的这些好东西。首先呢我们也当明白啊，在旧约不管是律法也好，降下来这些马拉也好，这些都是属肉体的条例或属肉体的食物。那些倒闭在旷野的人呢，是属于肉体的人。所以主说，你们祖宗在旷野里吃过马拉，那还是死了。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疑的。还有啊，就是以色列当年这些人去捡马拉的时候，都是自家为自家捡，不是我为你捡，你为我解。那到了新约就有不同的意义。神呢除了把我们日用的饮食啊赐给我们，他更有属灵的粮食赐下来帮助我们成长。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实质就是要彼此相待，而不是个人靠着自己的功夫看谁爬得更高，看谁跑得更快，能够独自先去见神。主耶稣给我们的一道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也可以说是要我们用爱来彼此的供应。那这个爱呢是从天上赐下来的，比以色列当年呢得到的从天上赐下的马拉更加的宝贵。除了彼此相爱以外呢，圣经里呢还有很多的彼此，比如说彼此相顾，彼此劝诫，彼此扶持，彼此同心等等。那如果说到彼此相爱，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理解啊，它的实质就是把神赐下来的爱作为马拉来彼此供应。说到彼此相顾、彼此同心等等呢，实质是什么呢？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查考圣经，思想神的话。今天腓立比书给我们了一个好的起头，在2章1节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那这里呢似乎 给了我们四个方向和提示，让我们能够顺着去找到神所赐给我们属灵的粮食，就是知道啊，让我们知道今日的玛拿是什么。那么我们甚至可以把腓立比书二章一节直接翻译成啊，所以在基督里面有劝勉的玛拿，在爱心里有安慰的玛拿，在圣灵里有交通的玛拿，在心中有慈悲怜悯的玛拿。那因为时间，今天的时间有限，只能让我们从其中的一个方向啊来做一点点的研究，找一找在基督里面劝勉的玛拿。那为了不要让我把弟兄姐妹带到云里雾里不知所踪，那么我们就围绕下面三点来分享。那第一点就是在基督里的劝勉，那我们是从这里开始进入正题。第二点呢，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这是基督里劝勉的主要内容。第三点呢，是耶稣基督的榜样，是基督里劝勉的目的方向。首先我们要想一想，在基督里有什么。圣经里是这样说的，在哥罗西书的二章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的里面。如果神的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那在基督里面的玛拿岂不是多得不可胜数啊？我们也不知道如何说起，但是好像我们弟兄姐妹常常觉得很贫乏，这是为什么呢？那这里呢，我们就看看有一个提示叫做劝勉。那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人在什么时候需要劝勉？大家想一想，人在什么时候劝勉需要劝勉啊？当然是在软弱的时候，走错路的时候，彷徨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如何到基督里面去找到所需要的劝勉，来彼此的帮助了啊。那么我们每个主日来参加主日学，来听讲道，每个周五来查经，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啊，就是在基督里面彼此劝勉。一个教会要被主复兴起来，弟兄姐妹一定要学会怎样在基督里面彼此的劝勉，不要单在教会里面听劝勉啊，在家里，在生活中呢，也要这样行出来。但是很不幸啊，我们常常看到弟兄姐妹不但不在基督里面彼此劝勉啊，反而像世界上的人一样交流处事的经验，寻求各种门道，好让大家在这个地上过安逸舒服的日子。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考试，我们先去找考古的题，对吧？研究生要转系跳槽的时候，我们想什么办法不让老板知道。夫妻吵架的时候也是口不遮掩，甚至呢用离婚相威胁啊，让配偶能够屈服自己的心意。那这些算不算在基督里的劝勉呢？大家想一想，在弟兄姐妹当中发怨言传闲话，这算不算是在基督里面劝勉呢？不但是灵命不成熟的弟兄姐妹是这样，就连一些牧养教会的这些长者们啊，或服侍教会里面的这些老同工，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有些时候也常常讨论交流啊，在退休以后如何过日子，怎么样才能在这个世上生活的舒服一些，而不是彼此劝勉，打完美好的仗，跑完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那如果我们当中啊充满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却要高谈教会的复兴，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啊，对不对？那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来找找这个基督里面劝勉的玛拿。谈到在基督里这四个字，首先印在我们心里的经文到底是什么？我想很多人来说啊，可能是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节，这是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所得到的劝勉。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加拉太书的六章四五节这样说，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 就做这两段圣经，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劝勉呢？是不是可以得到要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对不对？不错，在基督里我们要做新造的人，大家好像都比较熟悉，但是怎么样来做，大家要想一想。先问问大家，开学了最要紧的事情是做什么？是好好学习，对不对？但是一个新造的人好好学习和一个旧人好好学习有什么不一样？大家想想，如果我们要彼此劝诫，怎么劝诫？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来好好学习，或我们旧人的好好学习，现在或从前有什么不一样？那么我作为一个老的学生，给大家做一点建议，再看对不对啊？新造的人的学习啊，是靠着信心来学习，对吧？主耶稣把我们放在普渡这样一个大学，让我们选修了这门课，那他一定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啊，让我们把它念好，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应该有啊。其次啊，新造的人念书，那一定不会懒惰，对不对？也不上网打游戏，该做就做作业，那每天该预习的时候就预习，该复习的时候就复习啊。写报告呢，早早的就准备，考试也就早早的预备，该起床就起床，该睡觉就睡觉，该聚会就聚会，主日学啊也不睡懒觉，对吧？那我这样讲的话，大家一定要说了，我知道啊，这都知道，就是我做得到做不到？做不到，对吧？不过还好，我们看到今天来参加主日学的人还是不少，但是呢，教室里面还有好多空座位啊，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空座位填满。我们既然知道又做不来，怎么办呢？我们相信神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一定能做到？我看很多人点头啊，不然的话我们这个新人就是个假的。既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就像这个以弗所书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又如哥罗西第三章是这样讲，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性、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了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或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圣经里面既然是这么讲了，那么我们怎么会穿不上、做不成这个新人呢？听起来好像很简单，既然这样简单我却做不到，那这个基督里面的劝诫对我到底有没有用呢？别忘了，我们在这里来听讲道啊，我们的传信息的目的呢，是要带进真正的福音。如果做不成新人，穿不上新人，岂不是白费功夫呢？枉然来聚会，枉然听讲道了吗？所以我们今天呢，一定要试试看，找出问题的所在。很不幸的是，有许多的基督徒啊，他虽然信了主，也相信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可是对于圣经里面的这些话，比如说新造的人、穿上新人等等啊，又以为是一些不可能达到的要求。我们会说啊，我们是平凡的，是平信徒，那这些事情是圣徒们的作为，我们怎么做得来呢？这样想肯定是有问题的啊。 因为在基督里的劝诫是真实有效的劝诫。那么我们花点时间啊，把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这两段圣经读一遍，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啊。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主的形象。这两段圣经里面都讲到有两种人啊，一种叫做旧人，一种叫做新人。旧人呢，这里说旧人是从前啊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人。那这个旧人里面，他的行为里面包括了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拜偶像，还有恼恨、愤怒、恶毒、阴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彼此说谎。那我们刚才所说的懒惰、打游戏，还有在上网看不该看的东西，夫妻吵起来啊，吵架起来不口不择言，那是不是也包括在这里面呢？包不包括？应该是包括在这里面啊。那么什么是新人呢？有真理、仁义、圣洁和主的形象的，就是新人啊。我们要做新造的人，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顺序是什么。在这里讲到啊，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是放在前面的，穿上新人是在后面的啊。大家认为穿上新人和脱去旧人，哪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要做的一件事情？对，应该是脱去旧人重要啊，应该是脱去旧人是最重要。但是呢，我们心里面又说，这个道理我也是知道的啊。我们不但是做新人做不来，让我们脱旧人好不好脱？也是不好脱啊。那我应该会这样说，你看看我的本性就是这样，对吧？所谓的人无完人嘛，江山易改怎么样，本性难移。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你里面的新人在说话还是旧人在说话？是旧人在说话。如果是旧人在说话，你为什么会听他的呢？你为什么会容他说话呢？那这个叫不叫向神犟嘴啊？叫不叫发怨言呢？当我们听到旧人说话，我们怎么样做呢？圣经里面在这个脱旧人和穿新人中间还有一句话叫做，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那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我们翻译这段圣经，我们翻译成大白话，可能第一个意思就是说，要叫你的旧人怎么样，闭嘴。因为旧人不闭嘴，新人呢就迈不开腿。我想这一段话很重要，这是在基督里面对我们的第一个劝诫。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啊，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以后每当我们自己这样想，回头说听见自己这样说，哎，我这个人的个性就这样，我戒不掉这个网瘾，这个事情我可做不来，那这个课啊我可不学不会。当这无穷无尽的我从我嘴巴里面快要冒出来的时候，你先做什么事情？ 你就先关机啊，把这个电源插头给拔掉，哎，他就说不出来了，让这个声音止住。那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重新启动啊 ，restart， 让你呢做出一个新人来。还有一个我们常常爱犯的错误，就是说，哎，慢慢来，对吧？让我的属灵的生命慢慢的长进，哎，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改变我们的恶行，对吧？我们经常会这样讲。那我们劝导弟兄姐妹，如果他不改的时候，我们也只能给自己安慰说，哎，慢慢来吧。这个慢慢来，对不对？这里说，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慢慢来是慢慢怎么样？慢慢变坏的。那我们这里做父母的人就听了以后非常的不顺耳。我们喜欢说，我们含辛茹苦的把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渐渐养大，我们慢慢把他养大，对吧？圣经里面这样说，你的孩子是怎么样？渐渐变坏，这是不是有一点点让这些当爸爸妈妈的心里面不好受啊？我们花了很多的钱把我们的孩子们送到普渡这样好的大学来受最好的教育，圣经里面却说，再好的教育那敌不过这个私欲的迷惑啊！这里讲到私欲的迷惑，再好的教育都没办法抵过这个私欲的迷惑。你说到底是谁说的对啊？实际上我们只要问问自己，哎，我们自己是怎么样，我们就会知道了啊。比如说你3年前从中国来到美国这个普渡大学来读书啊，来留学，那这3年来我想你的英语有大的进步，对吧？英语慢慢就听懂了，几门功课也做完了，对吧？也学完了。那你说你的旧人比你从前更加的圣洁了吗？更加的谦卑了吗？更加的纯正了吗？更加不为自己打算了吗？是不是？看，显然不是啊。因为呢，人的私欲总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一块儿增长的。但是一个渐渐变坏了的旧人，能不能够渐渐的变好？我们再问一下，这个渐渐变坏的旧人能不能够渐渐的变好呢？如果按照圣经的话来判断，是不能的。否则的话，基督呢就不需要为我们死了，因为我们只要好好的教导他，他慢慢的变好，越来越像基督，对吧？那么他就不需要为我们死了。我们越想慢慢的来，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改啊，到头来会发现我们自己越陷越深，并且多次失败的经验就会让我们心灰意冷，意志消沉啊，就想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啊，你会问自己干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其实啊，在基督的劝诫里面呢，早已经给我们呢有正确的解方，只是我们听的时候读的时候一定要留心，并且是带着信心去听啊，相信主一定会给我们一条道路。我们来看这段圣经里面关于旧人的话有3个词，这3个词就是脱去、致死和弃绝啊。这里的弃绝是讲了2次，第一次是讲到要弃绝谎言，第二次讲到就是要弃绝这一切的事。请问弃绝和改变有什么不一样？想一想，弃绝和改变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我们衣服破了，我们把这个衣服拿到缝纫店里面去补啊，这个叫什么？如果说是叫做改变的话，那弃绝叫什么？扔掉啊，大家都很聪明。那弃绝和斗争有什么不一样？如果说斗争啊是我们彼此较力，那弃绝是什么呢？如果大家觉得这不太好明白的话，我们可以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有一个更生动的词，哎，他来形容这样的事情。他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比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找到这个词吗？这个词叫什么？ 讲一下，大声的讲一下。保罗用了什么词？哎，用的是逃避，用的是逃避这个词啊。那拒绝和逃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你喜欢用逃避呢，喜欢用拒绝啊？要是我的话，我就喜欢用逃避，因为当我说拒绝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打胜仗的人啊，我是个高手，我不屑与你一战啊，我就怎么样扬长而去，这个叫拒绝。如果说是逃避，就是说我常常打败仗，我就落荒而逃。那你的情况是拒绝呢，还是逃避？我们自己与我们的旧人打仗的时候，常常是打胜还是打败？似乎我们常常不是我们愿意拒绝他啊，而是他怎么样紧紧咬着我们不放，对不对？咬着我们不放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办？有一个法子叫什么？用一个字来说叫什么？叫什么？逃。哎，讲得很好，叫逃。那圣经里面有一个小伙子啊，十来岁，被卖给一个大官的人家做奴隶啊。他因为又能干又忠心，被升为管家。没想到女主人看上了他，常找机会要跟他在一处，并且呢讲明了要用自己的美色来牢笼他。你知道是谁吗？哎，不错，大家都知道是约瑟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约瑟能够胜过美色的诱惑呢？是不是因为女主人太老太丑？是不是？肯定不是，因为这个波提法，哎，这个他的丈夫波提法是法老的侍卫长，是位高权重的人，而且呢，他挑妻子一定是千挑万选的美女，对不对？那是不是因为约瑟本身呢？他很爱主，他有定力，在美色面前是毫不动，就像在中国的古代里面的传讲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柳下惠坐怀不乱。你觉得约瑟是不是这个状况？是吗？哎，大家摇头不是啊。你想，约瑟是一个男孩子，十来岁，十几岁，二十，快到二十岁，是青春年壮的男孩。哎，你说他有没有可能见到女色不动心的？有没有可能？那我们看创世纪里面是怎么样记述这一段事情的。创世纪的39章第6节开始，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的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也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行，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你找到了约瑟胜过这个试探的秘诀了吗？找到了吗？这里讲到啊，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那这几个不如果都失效了，都失败了，没有办法了，他怎么做？还有一招叫做什么？就是跑到外边去了啊。如果你要是在上打游戏打上瘾了，你实在是禁不住的诱惑怎么办？到外边去跑步，对吧？跑到外边去。那这个就是拒绝啊，这个就是逃避，这个是信心，哎，不是胆怯。那这个就是认识神，认识撒旦，认识自己，这不是没有出息啊。约瑟呢，早就知道他自己靠着自己是没办法胜过，所以他就远远的躲得远远的。那约瑟也早打定主意，实在不行就逃。而且这一逃，哎，给他带来的后果怎么样？带来了十分可怕的代价， 就是女主人啊，面子上挂不住，就反咬他一口，最后把他下在了牢里啊。圣经里面是这样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们不要以为胜过试探是一件不需要忍受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渐渐的成熟，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自然发生，其实不是这样的事情啊。我们看到那些甘心贫穷的门徒，特别是国内的那些传道人，他们是非常的贫穷啊，不是因为他们不爱钱，也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钱有多好用啊。还有在美国的丢下一切走出去为主做宣教士的那些人，他们不是不知道在美国养尊处优的日子是多么的享福啊，他们是自己甘心，他的手啊甘心放下，他的脚呢甘心走出去，自己呢的心啊是存心忍耐，自己的眼睛是仰望主，如此而已，没有别的捷径啊。要弃绝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是一个决定，不是一个道行，不是说我修炼到一定程度这个旧人自动就脱去，而是你现在决定你要脱去这个旧人，下决心。我们不一定要砸烂我们的计算机，让我们经常出去跑步。关于旧人的第二个动词，我们看到是致死，要致死你们身地上的肢体，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这句话听起来很残忍，但是很形象。那什么是致死？又怎么致死呢？本来是活着的，你把它怎么样？闷死、压死、淹死呢？还是他已经死了，只是呢不让他活过来？大家要不要猜猜看，是活着的把他弄死，还是把他死的时候不让他再活？大家想是怎么样的？是第一个，是把他闷死。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上怎么说啊。我们在哥罗西书前面从第三节开始讲啊，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你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也就是说，也是人死了以后他身体还在动，这个可能比较少，但是那些动物，比如说鱼杀了啊，杀死了以后，你端上来的时候，它嘴巴还怎么样？还在动。可能像这种情况，就它已经死了，只是呢，你让它的肢体不要再动。而且呢，不是说你自己把自己给闷死，你没有办法把自己给闷死啊，因为在基督里面，已经死了。因为它已经死了，我们就把它继续的留在死的里面，这个叫致死。它如果还在说话，前面已经说了，你就让它干嘛？让他闭口啊，这是致死他的第一要诀啊，不用他说话，不要与他商量。有些时候当你心里面在想着以前的那些怨言，那些闲话，那些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是你的旧人在跟你说话，你呢就认为他已经死了，他的这些想法已经不可能在他的肢体上表现出来。那我们这个旧人是什么时候死的？这个呢，弟兄姐妹应该是比较清楚比较明白的，因为我们曾经查过了罗马书啊，在罗马书的六章三节这样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接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接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是什么时候死的？在受洗的时候与基督同死。你相不相信他已经死了？我们必须要相信他已经死了，因为他已经与基督同死，已经归入了主的死，才可能致死这个旧人，把他留在死亡的里边。那么我们前面记得第三个动词，就是与旧人有关的第三个动词，就是脱去啊。圣经上说要脱去旧人， 你还问不问我怎么脱？知道怎么脱吗？应该知道了啊，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了，对吧？什么时候脱的？哎，在受洗的时候。所以说你们要知道，在受洗的时候已经从旧人里边出来，而且旧人呢是留在哪里呢？留在水里了啊。当时你们可能不太明白，有些人是糊里糊涂被按着下水的，对吧？哎，那现在你们就应该明白啊，这个旧人呢，今天这个旧人你不欠他，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他不能够管辖你啊。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是通过致死自己在地上的肢体，弃绝一切的恶事，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并且穿上新人完成的啊。这个新人呢，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新人的样板。那我们看这个样板是什么，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六节开始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当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个人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凡事我们不结党，不贪图虚浮的荣耀，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样的话就必然能兴旺福音，能够复兴教会，不但啊使外邦教会的使徒保罗的喜乐可以满足，也是基督的名啊能够被高举，也使荣耀归于父神。那特别是在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的时候，那教会殿的弟兄姐妹啊，要彼此切实的相爱，要照个人所得的恩赐的马拉彼此来服侍。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当年将马拉从天上降下来赐给在旷野里的以色列人，养活他们，在今日又通过圣经把属灵的粮食赐给我们，喂养我们里面新造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弃绝一切的恶事，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并且穿上新人，以致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按照耶稣基督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